们请义贤弟兄为我们证道，证道的主题是不可能的任务。我们把时间交给义贤弟兄。
现在我们一起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过年之后的第一个主日再次召聚我们在一起，帮助我们开我们的耳朵，你圣灵引导我们能够来留心听你的话语，让我们都能够同盟益处。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要继续接着我们罗马书的进度。那今天所要读的是罗马书的10章14到21节。那罗马书的9章到11章，它的主要对象我认为是针对犹太人的拉比，也就是犹太人的这些知识分子。因为呢，在这里面他引用了很多的旧约的经文，然后呢，保罗用一个问答的方式哈。我昨天算了一下，大概有16个问句，他把这些可能的问题都提出来，然后再自己再回答那些问题，希望呢这个犹太人能够明白为什么今天救恩要临到外邦人，为什么今天有了主耶稣基督，这个救恩的道路改变。那我认为这一段的主要重点是在讲这个宣教跟传福音，这是一个在人看来不可能，但是在神看来是可能的一个任务。好，那我今天的正道大纲分成为3点。那第一个就是宣教是来自于主的差遣与被差遣者的顺服，这是从14节到17节。第二点是宣教有神的一般启示作为印证，这是在18节。第三个是宣教不会只停留在一族一地，这是19到21节。那当然这边所指的宣教或是传福音，不见得是指说要到远方的国家去，也包括在我们的周遭，我们都有，也都会有传福音的机会。那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点，14节到17节，我们再一起来念一次14到17节。好，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就到这边。好，那这第一个问题是提到说，这边有提到好几个怎能，在14节提到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这一连串的怎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是就是在问说，从来没有听见过福音的人怎么能够信主，怎么能够求告主？就像我们自己每个人个人这样信主的经验一样，如果没有这一连串的过程，我们怎么会有机会来认识主？所以保罗他在这边他认为宣教或传福音的5个步骤是奉差遣、传道、听见主、信主、求告主，这5个步骤。 那中间有主要有两个角色，一个就是传道者，那一个就是听到的人。但是呢，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保罗，他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些传福音的历程，他自己是怎么样的来经历主哈？他自己怎么样经历？让我们一起来啊念一下这个使徒行传13:1-4，一起。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我们在这边有特别用这个红色字 来标示出来哈，这个保罗他怎么样的奉差遣哈，他主要是透过圣灵哈，是他们在教会当中，然后在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当中，他们在那边热心的祷告服侍神，进食的时候，这时候圣灵说话了，说要为他来差派这个巴拿巴和扫罗，这完全是一个圣灵的工作，那圣灵召他们差遣他们要去做他所要做的工作，于是保罗就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的宣教旅程。那我们知道说到了第三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在一个关键点，保罗他到底要不要往欧洲大陆去传福音，这时候也是圣灵的声音来告诉他们要前往这个马其顿去，他看到了这个马其顿的异象，所以呢，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如果没有主的差遣，是没有办法来传福音的。那当然有人会说，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或许没有受到差遣，是不是我们就不需要去传福音呢？那当然不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大使命里面就已经领受了这样的一个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样的一个使命在我们的身上。那接下来呢，是关于这个传道的部分，传道在这五个步骤里面的第二个传道。我想保罗他自己也说呢，他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这个责任已经托付给他，如果他不传他就有祸了，所以这也是一个神的一个托付，神的一个作为，保罗他就必须要顺服，必须要去做这一件事情。那接下来是听的部分，听的部分，听到在现代的社会当中似乎越来越多是以看为主，大家每天都在看手机，都在看这个电视，越来越多以看为主，似乎听呢越来越被忽略，但是听应该还有它不可取代的功能，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学钢琴的学生，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老师，有没有听过一些大师级的演奏，对于你的琴艺应该有非常的有帮助，听还是很重要。那或者像我们台语也说来做这个礼拜跟听这个正道是呢听得力，听得力，这个听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时候这个讲员他所准备的，他所从神那边领受的，这时候我们去听的当中，我们会听到上帝他所要给我们的声音，就像呢在这个使徒行传16这边的另外一节所记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在欧洲第一个信主的女信徒吕迪亚，她是怎么样信主的过程，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使徒行传16:13-14。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叫吕迪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和合本修订版翻译更传神，他在听着的当中，这时候主就开导他的心， 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也就是他在听的时候圣灵动工，才使他能够专注，才使他能够听得明白，才使他能够理解。这一切其实也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想不管我们当初怎么样去认识主，一定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甚至我们今天我们平常在灵修的当中，或正在听正道的当中，我们也是正在听着，正在听着。如果这时候主没有开导我们的心，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专注力跟理解力。我自己在预备正道的时候，我就仔细的思考这一句经文，我发现真的是呢，当我在预备正道的时候，总是会突然之间就突然想到一个什么，这其实好像也是一个主的声音，主的声音，然后就赶快把这个东西把它给记下来。所以我想不管是听的都说的都是一样，是要留心听主他的话语。所以呢，我们到这边我们可以得知，不管是差遣、传道、听到、信主，还有求告主，都是圣灵的工作，都是主的工作。哇，虽然说有传道者，虽然说有听到的人，但是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圣灵他在动工，才有办法来传道，才有办法能够来听得明白。那接下来呢，保罗他又提到说，这个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他在这边引用了在以赛亚书里面的这样的一段经文，这样的一段经文，他就是在告诉这些犹太人说，早在以赛亚先知的时候就已经说明了有传道者，就已经有传道者，或是将来会有传道者。那所以保罗他所扮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接下来第十七节又说到第十六节又说到说，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在以赛亚时代要传道，要让人家能够接受，就已经是非常的困难。所以保罗就说，你们现在犹太人你们都不信，其实正应验了以赛亚先知他所预言的，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不信，现在的以色列百姓还是不信，这一切在先知书里面就已经预言了。那接下来保罗在十七节做了一个小结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这个是站在一个听道者的角度，那我们能够来明白神，能够来认识神，就是透过基督的话听到然后信到。基督的话是指什么呢？基督的话是指说以基督为中心，按照正义来分解的圣经。如果我们今天传福音或是宣教偏离了圣经，那相信是没有能力的，是没有任何能力的。同样在我们今天每天的生活，或在教会的主日信息当中，如果没有圣经，那就将变成是空洞，没有能力的。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部分，宣教有神的一般启示作为印证。在这边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再一起来念一下第十八节，我想直接不用跳到那个那边没关系，好，直接如果有翻开圣经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就好。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保罗在这边 的问句是说，全地的人怎么可能都听见主呢？一定有住在很偏僻很远的地方的这些人，他们怎么可能都听见主呢？那如果他们不能够听见主，没有机会听到福音，那这样的话神的大能是不是就要打折扣？是不是都要打折扣？保罗提出这个问题，那他自己怎么回答呢？他自己怎么回答？非常简单，五个字，诚然听见了，诚然听见了，当然听见了，当然听见。那保罗在这边引用了非常有名的诗篇十九篇的这一句话语，我们也一起来念一下。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 这夜到那夜传出之事。在 这一段话里面，乍看之下会觉得说这句话很玄呢，明明没有声音，为什么又能够来传遍天下？为什么又能够来传到地极？我记得这个 Good TV 曾经有好像引用，不知道是第三节第四节 来作为一个、他们引用的经文。那时候我觉得很有道理啊。如果你今天是个广播公司或者是一个、这个传播公司，那你传播的确实是看不到，但是你打开收音机，你打开网络，你真的又还可以听得到，真的可以听得到，很适合引用这一段的经文哈。但当然这一段的经文主要是在讲到说神他的一般启示，他的一般启示就是说神彰显在宇宙他所造的万物当中，这一切他所造的当中充满了他的智慧和他的荣耀。当你看到这一切的受造之物的时候，你看到神所造的这一切的时候，你就无可推诿，你就证明说有神的存在，有神的荣耀和大能在这个当中，这是属于一般的启示。那当然也有所谓的特殊的启示，是比如说像在旧约时代，神透过先知来启示，来传达神的话语，或者在新约时代，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透过这些使徒们在圣灵的感动下来说出来这些特别的启示，是特殊启示。那当然没有错，确实是有地方有民族还没有传道者进去传福音，直到今天也还仍然是有，也仍然是有。但是呢，他们可以透过神的一般启示来认识神的伟大。那我举一个例子，在宣教历史上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很振奋人心的故事。在19世纪有一个很著名的美国浸信会的宣教士，叫做亚多尼兰加德森。他呢是在1812年去到缅甸传福音，大概距今200多年前。首先他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认识当地的语言，学习 当地的这些文字，然后呢去接触的百姓，翻译圣经，一张一张的翻译，从马太福音开始翻译起。但是呢，他这样做了好几年下来，成效并不彰，因为我们知道缅甸是一个佛教的国家，是一块福音的硬土，很难传福音。他努力了12年当中，居然只带了18个人信主。哇，很多宣教士看到这样可能就放弃回国了。但是呢，就在这当中神开了另外一条路。虽然他缅甸的事工仍然继续，但是这时候在缅甸南部另外有一个族群叫做克伦族。克伦族他们是住在丛林，住在这个山丘的这个比较原始的这种少数民族。那加德森一开始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民族，因为他集中心力在这个缅族人的身上，专攻缅族人。直到有一次他带了一位缅族的人信主，那他底下有一个奴隶，那这个奴隶呢就是克伦族的。这个奴隶呢其实是很脾气暴躁，这个很糟糕的一个人。他过去的身份是一个小偷，是一个窃贼，甚至呢还在偷盗过程当中谋杀了几十个人。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呢这个加德森这个把他赎回来。所以呢这一个他姓柯，姓柯，姑且称他为柯先生。他呢就后来这个他就待在加德森的家里面，在帮忙帮佣。他也慢慢的透过这些宣教士们认识了福音，然后后来信了主。他开始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渴慕，非常的渴慕这个加德森的这个圣经翻译到哪边他就读到哪边。哇，他非常的渴慕，那引起宣教士们的注意，他也热切的想要传福音，想要跟他们的族人传福音。那这时候有从美国差派过来的这些宣教士伯多曼，于是呢就跟他一起配搭，要往呢这个克伦族的部落去传福音。当他们去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说，原来克伦族他们当中有一些他们的长老所遗传下的传说，其中他们就以神对于神呢就有非常独到的认识。他们相信只有一位 永远不改变的神，然后他大有能力，他创造天地还有人啊，然后他们也知道说，哎，人因着受到试探，然后堕落，然后将来会有一个拯救主来拯救他们。他们对于神的认识非常奇怪，不知道从哪边来的，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在他们的传说的里面。更有趣的是呢，他们中间还有一个传说，就是呢，他们的祖宗不小心把那一本有关于神的这个神圣的书不小心弄丢了，但是呢，将来会有一个白皮肤的兄弟带着那个神圣的书啊，就夹在他的胳膊上啊，夹在他胳膊上，可能就是一本黑色的书夹在他胳膊上，然后呢，会来到他们当中，告诉他们更多有关神的事情。所以，当这位柯先生他已经变成柯弟兄了，他就跟着这个博多曼的宣教士夫妇去到克伦族当中。这个预言真的在他们身上成真了，因为这个博多曼他是啊美国人，他就是一个白人，那他也习惯性的把圣经夹在他的胳膊底下，他的圣经也是黑色的。所以呢，当他们带着这样的好消息来到克伦族当中的时候，引起这个轰动，哇，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注意在聆听这个有关于救恩的消息，因为神早已经铺好了这个道路，他们怎么样会有这个传说？这无法可考哈，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到底这个几百年前发生什么事，无法考证，只能够猜测。但是呢，真的就有这样的传说，真的就有这样的预言，使得他们当福音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接受了这个福音。所以在这第一年多当中呢，就有1000多位的克伦族接受了福音。那往后的几十年当中，总共有超过10万的克伦族的人接受了福音，成为基督徒。所以呢，你说他们真的没有听见吗？事实上，神用各样的方式，让各个民族的人的当中都有一些福音的相关的概念，哇，都有一些福音相关的概念。所以，当宣教士去到这些民族、去到这些人的当中的时候，当他们有一天发现说，哎，怎么他们有这个概念？他们就从那一个点来切入，去传福音，来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就能够立刻能够很快的敞开心门来接受跟理解这个福音。好，所以呢，这个宣教有神的一般启示来作为印证。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点，是从18节到21节哈，18节21节哈。如果你有圣经的，我们再一起来念一下。19到21节，我在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曾指明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名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好，那这边的疑问是，原本是神的选民，要祝福万民的以色列人，怎能不知道神的心意？怎么可能不知道神的心意呢？就像19节这边所讲的，我在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以色列人，你们真的不知道吗？你们过去有这么多的先知，有这么多预言，难道你们真的不知道吗？难道你们真的可以透过你们的不知道就来限制神他传福音的心意吗？哦，那保罗在这边他也是引用了两段相当有分量、相当具有重要性的经文哈。那第一段是出自《生命记》的32章21节，是呢这个摩西之歌哈。摩西他在过世之前，他所做的这个摩西之歌要留给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传唱的一首诗歌。那这里面摩西警戒以色列人不要拜偶像，否则会引起神的愤怒。当神的审判降临的时候，他会兴起周遭的国家来攻击以色列，甚至把他们掳走。所以这句话其实原本 摩西的这一句话，我要用那不曾指明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原本这句话应该是指说，当以色列人离弃神的时候，那神会透过周遭的国家来审判以色列。但保罗在这边把这句话用为，当神把救恩普及到外邦的时候，以色列人将因此非常的嫉妒和发怒，因为这个好处怎么现在 要给别人呢？他们会很嫉妒又很发怒。那在这个摩西之歌里面，他的最后一句话其实我想也呼应了保罗这样的一个用法，因为他最后一句话他就提到了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在这边也呼应了神的救恩将来会临到外邦人，外邦人要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那第二段保罗所引用的话是出自以赛亚书的65章第1节，那是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以赛亚书的65章到66章可以说是呢，以赛亚书它后半段的一个小节，也是全书的总结。那这个是出自65章第1节，也就是这个总结的第一句话，它就已经预言了外邦人将会信主，神会主动的向外邦人显现，向外邦人启示他自己。当我的第二个小孩出生，刚出生的时候在医院，那后来我的老大他也来到医院要跟我们一起睡一个晚上，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跟他的弟弟相处过，他只刚 理念上知道说他有一个弟弟了。那当天晚上呢，当这个老二他被抱来喂奶的时候，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哭，哭得非常的大声，非常大声。那老大这时候呢就被老二吵醒了，那老大以往睡觉的时候不会有人吵他啊，因为以前家里面没有别的小孩，只有他，所以呢他被吵醒了，他就非常的生气，他就喊了一句说，谁呀、啊、谁呀、啊、到底是谁啊，那么大胆敢在这边哭、来那个打扰我睡觉、哇，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有谁敢的不跟我报备一声、就来到我的家呢，有谁要来跟我分享我所拥有的一切，甚至呢要来跟我分享我这个甜美的梦、那这就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心态。以色列人过去就像是一个这个救恩的这个长子一样，他先得着了这个救恩、那他可能过去不知道说将来救恩还会普及到外邦人，还会有其他的人进来，所以他们的疑问是，这谁要来进入神的家、这过去只有我们以色列人的嘞，那谁要来跟我们以色列人一同分享这福音的好处、这样的一个心态我想是大家非常可以能够理解的。但是神他并非不爱以色列人，我们从21节可以看到说，这个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这是出自刚刚这个以赛亚书65章的第2节。你想从这个画面你可以看到，就好像一个慈父一直在招呼他这个很悖逆然后呢走偏道路的这个儿子一样，他整天在那边招呼，他并非不爱他的这个孩子、并非不爱以色列人，他常常天天在招呼他们能够回来、能够回来。宣教是不能够停留在一族一地的，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这个福音的中心从耶路撒冷然后呢到安提亚，然后保罗再把他带到哥林多，带到以弗所，到最后他透过写罗马书就是希望最后下一站要到罗马去，然后福音的中心不断的在往外扩展，不断的在往外扩展。那我想我们教会也是在59年前这个宣教士来到这里开拓的，好像我们的周年应该是1月13号、那天我看到一个教会30周年的一个盘子、一个盘子，然后他就写这个就是1月13号、30周年的1月13号。 那当初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由宣教士来到这边成立。如果今天宣教士他的眼光只在于说他待在他美国的教会，他好好的过他一辈子的基督徒，那他就不可能来到这边远渡重洋来到这边来成立这间教会。所以我们应该思考一下，当时来到这边的宣教士他的心跟他的眼光，他看到了什么，神让他看到了什么，能够让他把这样的一个教会来设立在这个以前是屏东师专，现在是屏东大学的对面。他看到了什么，他心中在想什么，势必想说以后这里是一个很好的据点，可以做学生的事工，然后这边有广大的居民，哇，这里是一个传福音很好的一个地方。宣教它不能够停留在一族一地，甚至也不会停留在我们个人身上。哦，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哎，这个某某人他怎么可能也信主？哦，这个我有一个大学的同学，这个他过去跟我是室友哈，跟我室友，他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哈，这个常常是往外跑的一个人。结果经过多年之后呢，这个哎，有一次我在教会就遇到了他，因为他去了国外念书，后来信主了。哇，还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下，他来到我们教会聚会，哇，甚至他还在一些的教会有服事，哇，我大吃一惊，说这样的人也可以信主吗？哇，我们可能会有这种疑问，但是神的心意远远高过我们的心意，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认为不可能信主人都有可能会信主，因为这是神他的心意。所以我们不应该透过我们的无知，透过我们有限的知识去拦阻神他对于宣教，对于传福音的心意。宣教不能够只停留在一族一地，也不能够只停留在一间教会跟我们自己的身上。最后我们的结语，我们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这三个大纲当中，你看到宣教是来自于主的差遣，被差遣者的顺服，宣教有神的一般启示作为印证，让人能够更快的找到那个接触点去接触福音。宣教不会只停留在一族一地，它必须不断的往外，必须不断的往前。那从我们刚讲的这三个不可能啊，从来没有听见福音的人怎么样能够信主，怎么样能够求告主，答案是神的主动和主权使之成为可能。那第二个，全地的人，住在地极的人怎么可能都听见主呢？答案是神的大能也使之成为可能。那第三个，原本是神的选民要祝福万民的以色列人，怎么能不知道神的心意呢？答案是神的心意其实从旧约到新约始终没有改变，那神的作为也不会受到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局限，不会受到他们的无知的局限。所以呢，宣教或传福音是神的任务，他能够化不可能为可能。同样的，今天宣教传福音也是我们的任务，神呼召我们参与在这个当中，在人看来是不可能，但是在神看来是可能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主啊，是的，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也放下很多不可能的任务，但是你要让我们在今年当中继续依靠你来一一的完成这些任务。也可以看到主啊，你在宣教，你在传福音的当中，很多事情在人看来是不能，甚至我们自己怎么样接受主，也是一开始都是很多的不可能，但是主，你化不可能为可能。主啊，你的心意也绝对不是只有停留在我们身上，虽然你爱我们每一位，但是你更爱世上所有的人，因此我们要顺服你的呼召，为你来出去，在我们的周遭来为你来做见证。主啊，是的，这也是我们新年的一个新的希望。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世纪颂赞第345首，信徒奋心，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来唱。 485首，不好意思。快将福音广，再从头好了。粉丝，快将福音广宣扬，普告天下，为求真神时光。万主之主，不愿世人先追远，不愿有一人黑暗的沦亡，宣扬好信息，和平福音，宣扬主耶稣已经救赎罪人。
第二节，
多少人民依旧罪海中浮沉，黑暗重重，不见一线盼望，无人知道基督生命的救恩，或不知他是为拯救他们，宣扬好信息，和平福音，宣扬主耶稣已经救赎罪人。
我们要一同奉主的名来举行今天的主餐礼拜。是的，我们要来感谢神，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他要继续的来呼召我们来传扬他的福音。就像今天信息所说的一样，是的，神拣选我们绝不会是只是让我们成为天之骄子，而没有把任何的任务和使命来交给我们。所以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来思想主的话，常常在主的话语当中被更新，在主的爱中来被更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奉主的名来举行主餐礼拜，邀请所有在这个当中跟我们一同在主的这个教会里面在受浸受洗的弟兄姐妹一同来领受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你的宝血来救赎了我们，救赎了我们这样子的罪人，无法自救无法自拔的一群罪人。是你开恩可怜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孽深重，如果没有来信靠这个福音，主啊，我们将何去何从，我们将没有办法回到神的身边，我们将没有办法跟神永远同在一起。是的，谢谢你把这样子的一个启示向我们打开，使我们能够知道除了耶稣基督这条道路以外，我们再没有别的路可以回到你那里去。主，我们也感谢你，因为在你生前你设立了这样一个的主餐仪式，使我们每一次在举行的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思想，更多的来思考主你自己的恩典。求你也帮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主，我们许多旧的观念旧的思维要被你来破除被你来挪走，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你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时时透过与你亲近，我们的一些旧友所坚持的观念，在这个新的时代当中你已经不再使用了，你要提醒我们，你要告诉我们，好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跟得上你脚步的人。愿你与我们同在， 在今天的这样子一个主餐仪式当中，让我们更深层的在你面前来思想，来思考。这样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要邀请每一个在主耶稣设立的教会受洗的弟兄姐妹，今天跟我们一同来领受这个饼和这杯。如果您还未受洗或受浸，我就请您在自己的座位上面来为自己祷告。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的，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各位弟兄姐妹可以先坐下。那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开始，再更多的来思想，是的，我们是一个蒙神所爱的人，但是神也希望透过我们把这样子的爱来传递出去，所以求主再来提醒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当中，他要我们做什么，他要我们改变什么。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这杯是主用他的血所与我们立的新约，是用他的命所与我们所立的约。所以当我们思想到主的爱是如此的深厚，我们要用什么来回应他，来报答他呢？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各位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同来领受神的祝福。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是的，如果没有以往的这些宣教士，没有这些奉差派奉差遣的人把福音传给我们，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坐在这边，也不可能侍立在你的面前。求你时时的提醒我们，我们已经是一个基督徒，身为一个基督徒，有你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有你要我们去完成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你所吩咐我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你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愿这一番话，这一番的使命时时的在我们心中来提醒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在新的一年当中，有许多我们在我们心中已经许久已经放在我们心中许久要去传福音的对象，主啊，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就继续的起来，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救恩来传递给他们。愿你与我们同在，谢谢恩主。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第一堂的主日崇拜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默祷彼此交通。